《仙剑奇侠传》第66回，原作者佚名，播讲猫哥。前面我们说到，这一回李逍遥、林月如、赵灵儿三个人已经见面，但是相聚时间是这么的短。锁妖塔倒掉以后，赵灵儿仅剩最后一口灵气护住胎儿，跟快死的人差不多，只不过还没死。而林月如呢，已经死掉了。只不过呢，圣姑她说她有办法让他不死，但是没有办法救活他。李逍遥呢也受了很重的伤，在圣姑家养了好长时间，终于等有一天他的伤养得比较好了，圣姑交给他一幅地图，这个地图呢就可以指引他去神木林找到金翅凤凰。找到金翅凤凰以后呢，拿金翅凤凰的蛋回来，需要蛋壳来做两味药之一。也就是说，像赵灵儿这样的女娲后裔，她们在怀孕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疑难的病，这个病不是我们人类的病，所以也不是用我们人类人世间的药。她需要的两味药，一个是金翅凤凰的蛋壳，还有一个是火麒麟的角，头上那只角，不是走路的角。那么金翅凤凰呢，因为住在神木林里面还可以去，而火麒麟住在大理内部，大理那边呢现在乱得很，白苗和黑苗呢两个族一直在打仗。那么李逍遥他作为汉人，他去了呢，不管白苗还是黑苗，肯定都与他为敌，这不有命去没命回来吗？所以呢，圣姑不允许他去，只让他去神木林。李逍遥呢也已经清楚圣姑的脾气了，他看起来呢是很和蔼，但是他不想说的事情，不管别人怎么求，他也不会改变心意的。所以李逍遥只好说，那好吧，我先去取凤凰蛋再说吧。圣姑嘉许的点了点头，说，
去吧，这两个丫头你不必担心了，我会看着他们的。
李逍遥道了一声谢，圣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行囊，让李逍遥带了上路。行囊之中除了衣粮等物以外，还有那把李逍遥从家中带出来的木剑。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何要带这个累赘之物，或许是相随已久不忍相弃，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在这里呢，就为后面增加一个铺垫。李逍遥刚出道的时候，也就是说这个游戏这个小说刚开始的时候，李逍遥他并不是真的会武功，只不过呢他是在梦中总是想着自己是个大侠，他的武器是一把木剑。那这个木剑是哪来的呢？是他十年前一位会仗剑飞行的大侠送给他的，不是送给他，是跟他换一样宝贝的。那么那个宝贝对他来说不值钱，没什么好玩的，就是一个玻璃珠子。而这个大侠居然有武器有剑啊，所以他就想要大侠的剑，这位大侠就给了他一把木头的剑。那么他玩这个一直玩了十年，现在十年过去了嘛，他已经成了那位大侠。接下来的情节中，他要穿越回十年前，问十年前的自己换回一颗水灵珠。也就是说，自己十年前不当一回事，觉得不好玩的东西，其实是这个游戏里面，是这个小说里面很重要的道具之一，水灵珠。而他这把木剑呢，也就是说，穿越，所有穿越的故事都有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问题，就是这把木剑究竟是哪来的？因为他自己手里有木剑，是因为十年前有一位大侠给他。而现在他要拿着这把剑去穿越回十年前，交给十年前的自己，这把剑究竟哪来的，永远说不清楚。所有的穿越情节都是这样，比如说穿越电影的始祖叫穿越70年吧，讲的一个电影导演和一位明星的故事。这位电影导演呢是现代人，当然这部电影拍摄于60-70年代，所以呢这位导演是60-70年代的人，而这位电影明星呢是70年前的人，是1900几年的时候有一位非常美的明星。有一回这位导演正在一个酒店里面开庆功会，大概是他的一个片子拍好了还是怎么的，正在喝酒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太太， 这位老太太已经有90多岁的年纪了，满脸皱纹，但是长相的轮廓什么的看起来还都不错。她走过来交给她一块怀表，跟她说了一句话，说 Come back to me， 回到我身边来， Come back to me。 然后她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有一位这么老的老太太还交给她一块怀表。于是她这几年来就一直想着这回事，终于有一天，大概是过了7、8年吧，有一天她独自一个人到这个酒店来，才看到一幅很漂亮很漂亮的画照片。她问酒店的工作人员，这是谁的照片？酒店的人说，这是一位70年前的大明星的照片，他在70年前就住在我们这个酒店里，所以在当时拍下他的照片，一直挂了这么长时间。结果呢，这个人他不小心穿越回70年前，见到了当时美若天仙的这一位女演员，而且他把这一块怀表送给了这位女演员。也就是说，一块怀表是他70年前送给这个演员，这个女主角的，而女主角在70年以后把这块表送给他。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穿越故事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就是这块表是谁给谁的，从哪来的。所以回到《仙剑奇侠传》里来，这把木剑究竟从哪里来的，所有的穿越情节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咱们也就这么读下去，就这么说下去。在这里呢，还有一个是行囊的衣粮，就是衣服和粮食这些东西。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游戏里面是无所谓路的长短的，也无所谓路上要不要吃饭的。但是改编成小说以后呢，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，路究竟是长还是短，这中间要不要吃东西。所以在这里补充了一下，是他带了个行囊，行囊里有衣服和粮食，同时也补充了这把木剑。原来神木林离此地并不远，李逍遥按着地图而行，一两日就进入了一处密林。你看这里的并不远，并不远是要走一两天的路程，而不是说几分钟就能到。当然如果你玩游戏的话，这一段走走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儿。树木茂盛的几乎无路可走，树林内不但阴暗而且寒冷，只有点点阳光从交错重叠的枝桠间塞落。李逍遥灵巧地在满地球节突出的树根间穿梭前进，一面观察着，忍不住想到，这里到处都是树，要找到神木岂不是有如在沙滩中找一粒特定的沙一样困难吗？可是为了赵灵儿，就算再艰难，他还是得咬着牙找出神木来。李逍遥突然想起圣姑曾经交代过他，金翅凤凰喜欢在巨树顶端筑巢，那么或许自己立足于高处，就有机会看见金翅凤凰的踪迹，至少是比在地面上找要机会高得多了。打定了主意，李逍遥便足尖一点，窜上树身，几下子手足并用，已经迅速攀至其中一棵巨大的树木的高处，抓住树枝，身子一弹，已经立在茂叶之间。李逍遥眺望着，但只见重重叠叠的枝叶，根本还是无法见到清楚的整个森林，看样子还是要爬得再高一点。李逍遥借枝攀援，身子越爬越高，眼前也越来越亮，突然头一伸，已经穿出茂叶之间，看见整片树林了。读到这个画面，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《霍比特》，霍比特人，那里面也有茂密的不得了的森林，当他一直往上爬爬爬，爬到头一钻出最上面一层叶子以后，他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，这个时候下面他的同伴都已经被蜘蛛给抓住了。在这里李逍遥就当了一回巴金斯，自己也爬啊爬，爬到上面，然后头一伸，穿出了茂叶之间，看得见整片树林了。一望之下，不由得他心中大声赞叹，这片树林前后连接，远远望处绵延不尽，有如一片滚滚绿海，千顷碧涛，极为壮观。不远处有一株最高的树， 桌立于树海之上，就是由树组成的海啊，树海之上，顶端却是光溜溜的，并无枝叶，阳光照射下似乎隐隐反射出一层灿光。李逍遥心中大为振奋，认定了方向，便逐点支梢飞快地朝那最高的神木奔去。神木近在眼前，笔直矗立，近看更加宏伟。李逍遥见树干上光溜溜的，全无立足之点，更无法以轻功借力而上，该怎么攀上神木顶端，确实是个考验。看来还是得试试半生不熟的御剑之术了。李逍遥真气一振，长剑应声出鞘，身子一翻，便已稳立于剑身之上，以真气排空直升。这里呢，小说和游戏是很不一样的，因为游戏它的特点是让你在里面绕来绕去，所以呢，在这里有一个很复杂的迷宫。当然了，玩到现在为止啊，我们已经有了更高的技术，把这个迷宫给组成一个图，把它整个来看全局。比如说这个迷宫的大小是我们屏幕的100倍，假设啊，是屏幕的100倍，它横向等于屏幕的10倍，竖的上下也等于屏幕的10倍，那么你无论走到哪里，你都看不到全局，所以你总觉得自己前途无路，两眼一黑，走了半天还走在老地方，总是有这个感觉。但是当我们把整个迷宫显示在一个图上的时候，你一看就知道原来这迷宫还是太简单了，它也就是一条路进一条路出。这个迷宫虽然看起来让人觉得非常毫无无助，就是没有任何办法，但是你真要去玩，其实没有任何难度，你只要照着自己的感觉走，只要按照你的方向走，如果前面是一个很短的树丫叉你走不了，那你就放弃别走了，就这么回事，一定是能走到你要的目的地，因为这个迷宫它就是一条路嘛，没有别的真正能够把你带到别处去的 那种岔路。所以回头来讲啊，这个游戏在这个地方的迷宫已经到了快结尾的地方了，但是这个迷宫呢还算比较简单，不存在让你觉得很难看的那种做法。但是把游戏改编成小说呢，一定要把迷宫给摒弃了。那摒弃以后代之以什么呢？就代之以让李逍遥来御剑，这样可以往高的地方去。正当他破空而上时，远方传来一声嘹亮的尖利，就是鸟叫声，响遍了整个天空。李逍遥一分神，剑势一跺，差点就立身不稳，及时运转真气才重新立住了脚步，剑也已经飞升至槽边。李逍遥翻身稳立，手臂一伸，截下了剑，反手收回鞘内，动作比以前利落了许多，简直不可以道理计。方才那阵简直要叫断天际的长啸，这个啸不是哈哈大笑那个笑，而是口字旁一个严肃的肃，这种笑。李逍遥张望了一会儿，不见任何异状，才低头看着脚边的巨槽，槽内的雨絮比寻常的鸟语还要大上10倍，雪白的轻柔的雨絮根处隐隐透出一些金光，灿然可爱，在柔絮之间隐隐地埋藏着几道光辉。李逍遥轻轻拨开一看，除了一颗金色的巨卵以外，旁边还有颗发出蓝光的珠子。李逍遥随手拾起那颗珠子，只觉得有些眼熟，忽然想起这珠子的外形与之前他所得到的雷灵珠不是十分相似吗？当李逍遥举起这颗珠子细看时，原本宁静的天空微微扯起了一阵清风，风一阵比一阵紧，而那尖啸之声更近地响了起来，也更加尖锐刺耳。李逍遥转头一看，竟见到一抹金云快速地逼近，等近到可以分辨出那是一只五彩的灿烂的巨鸟时，巨鸟已经弥天盖地地遮住了上空，朝李逍遥扑来。李逍遥大惊，不假思索地一掌击去，巨鸟身子轻偏，轻易地闪过李逍遥的掌气，两爪直袭过来，眼看就要抓住李逍遥。 李逍遥不假思索抱住了鸟蛋，便急忙御箭而飞，及时错开了两只尖锐如钩的爪子。临飞在半空之中，李逍遥才看清楚那头巨鸟双翅金光灿然，威风凛凛，长长的尾翼在阳光下五彩缤纷，简直美得让人目眩。这里呢是金翅凤凰第一次真正的在这部小说中出场，前面虽然提到过它，但是那是通过老人的讲述，老人给小孩讲故事提到有这么个动物，也神兽叫金翅凤凰，没有真正的出场。这里终于出场了，本小说给了它一个非常灿烂的外形描写，在游戏里其实也没有这么漂亮了，游戏里面它就是大一点，没有别的特色。那就是传说中的金翅凤凰，李逍遥几乎看呆了。狂风中，凤凰双翼顺着气流一阵轻旋，又朝李逍遥袭来。李逍遥大惊，凤凰蛋被劫，难道金翅凤凰也要追杀李逍遥夺回金蛋？金翅凤凰追袭过来，李逍遥及时提气回转，脚下七星剑顿时便提高数尺，掠飞过金翅凤凰之侧。突然间一阵疾风扑面刮来，差一点将李逍遥掀落。李逍遥两脚踉跄，一个重心不稳，手中的金蛋便抛了出去。啊！李逍遥一声惊呼，突然不知何方窜出一道灰影，准确地接住下坠的金蛋，一瞬间便掠飞而过，消失在茂密的夜影之中。李逍遥冷汗涔涔，一方面庆幸金蛋没有被打破，另一方面却更担心金蛋落入别人手中，万一是一只猴子将凤凰蛋给吃得连壳都不剩，那不更加糟糕了吗？这里呢，小说和游戏有点区别，游戏里边你是一定要跟他打一架，跟凤凰打一架的。虽然说圣姑说过这是我们的圣物，你不可以打它，但是游戏嘛，你一定要能够面对的你每一次挑战，哪怕不能打的人你也得把它打一遍，打得它血都没有了，然后情节继续发展，你其实没有打它，只怎么怎么样，就这样一个交代。你把他打赢了以后，刚想到草里面去拿蛋，结果窜出来一个小姑娘把蛋给拿走了。这里呢还没打，自己差点伤在他的爪子下面，结果蛋飞出去了，被另一个小姑娘给拿走了。当然了，现在李逍遥还没看清她是谁，也不知道她是一个小姑娘。李逍遥尚未惊慌中回过神来，金翅凤凰的怒力刺耳的逼近，这个力就是风声鹤唳那个力，鸟叫声。李逍遥根本还来不及回头看清金翅凤凰的来势，已经被那一股巨大的气流当头掀倒，身子腾出狭窄的剑刃，顿时两脚落空，坠落直下。他只感到整个身体像是被无边的气流给吞噬了一般，不停地往下被吸去，最后的惊叫也是呼啸的狂风给淹没，消失在一片碧涛之间。李逍遥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觉。迷糊之间，李逍遥浑身都被无边的痛楚给包围着，从每一根枝头到毛孔，无不像是被撕裂了一般，动弹不得。脑中一片混沌的他，却很快想到自己从高处摔了下来，八成是全身都支离破碎了，才疼得这么厉害。就在他半昏半醒之中，一只柔软的手轻轻地按在他额头上。李逍遥正疑心这是错觉，却在恍惚中看到了赵灵儿的脸。他仿佛见到赵灵儿担心的面孔，那双美目中盈盈荡漾的柔和和连续，就像他平常那样温柔可人。但是李逍遥无法发出声音叫他，只能在朦胧之间看着他。赵灵儿跪坐着，双掌合十念咒，一道耀眼的亮光从他的掌心间散发了出来，缓缓笼罩在李逍遥的身上。这股光辉罩住李逍遥全身之后，李逍遥只感到身上像是被云朵包围了一般，轻飘飘的，十分舒服。 就连痛楚之感也像退去的浪潮一般渐趋平静。难道自己死了，和赵灵儿一起上天堂了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他不会再放开赵灵儿的手。当他一睁开眼，一能动弹，便抓住了那只手，唤道：“灵儿！”手中果然真实地握住一双柔软的小手。李逍遥一把就把他紧紧地抱在怀中，坐了起来，说：“太好了，灵儿，你没事了。”哦，他却一把被推了开来，接着扣的一声，额头上就被连敲了好几下。喂喂喂，你头脑是不是摔坏了？这里呢，跟游戏是一样的。游戏里边他从树上摔下来，刚才不是讲到吗？他刚想去拿那蛋的时候，被一个小姑娘把蛋给拿走了。他呢，又在那个树顶上，又没人家小姑娘灵活，就为了抢蛋给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之后呢，摔得七荤八素，估计也就晕过去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位小姑娘因为她是苗族的嘛，她也会当时赵灵儿救她的这一招。之前在苏州，也就是说刚刚来到苏州城外的时候，因为从林月如手下救走了一个长工和一个丫鬟，这样的话跟林月如就结了矛盾。林月如一剑刺过来，他也没有想到李逍遥会不躲。李逍遥呢，当时其实也是没来得及躲，这样一下子就被一剑穿心，就这么晕过去了，快死了。而赵灵儿冒着险，冒着自己灵力不够的这个险，给他救了过来，用还魂咒。这种也就是说，李逍遥他是被这个咒给救过的。这一回他从树上摔下来以后，这个小姑娘也用还魂咒来救他，这样呢就给他一个印象，这个感觉很奇妙，而且曾经有过。于是他就把这一位救他的小姑娘错当成赵灵儿了。灵，李逍遥的视线还有些模糊，只见眼前的女子满脸通红，双眼怒瞪着他，说：“人家好心救你，你却……哼！抱歉，真是抱歉，我一时迷糊，将你错看成另一个人。”李逍遥连忙解释，他清脆的声音怒气未歇：“好心救你，你却轻薄人家，你们汉族的男人个个这么下流，还是让你死了干净。”那声音虽然严厉，却带着几丝甜蜜，令李逍遥在愧欠中感到一丝旖旎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他才从摔伤的晨昏中完全清醒，看清面前少女的相貌，不知为何给李逍遥一种莫名的熟悉之感。她娇小的身上穿着青色的丝织的苗族服装，那张年幼娇丽的面孔突然间唤醒了李逍遥的记忆，这名少女正是他前往仙灵岛时遇见的小苗女。这部小说在刚开篇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李逍遥还没有离开他家这个渔村的时候，他不是因为婶婶重病要上仙灵岛求药吗？在去的路上就提前让阿奴出过场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。这个时候他又见到阿奴，于是他就认出来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